公子章狗急跳墙，居然派出刺客去杀他弟弟赵和，结果阴差阳错，赵和没怎么地，他母亲吴娃做了替死鬼。吴娃一死，君主赵雍哭的是死去活来，心乱如麻呀。他得知抓住了几个刺客，决定要亲自审问，要查他个水落石出，必须把幕后主使人绳之以法。结果赵雍亲自审问刺客，哎，这五个刺客还真够厉害的，守口如瓶，绝不出卖赵章。虽然身受酷刑，他们异口同声，我们呢这次来没受任何人的主使，我们就打算给司马喜报仇雪恨，因为我们都是中山国的人，司马喜死得太惨了，我们应该给他报仇。我们刺杀公子章不成，因为他戒备森严，所以才决定到邯郸来刺杀他弟弟赵和，别的没有什么意思。你叫怎么审问，怎么上刑？他们也是这么说的。后来赵王雍实在没办法，把五个人处以极刑，这件事才过去。满朝文武窃窃私议啊，异口同声认为这件事情非同寻常，肯定与公子章有直接的关系。你别看刺客没招供，公子章绝对逃脱不了责任。那么聪明的赵雍想没想到这一点？他也想到了。他仔细这一分析，这刺客的话不能全信，但是公子章野心再大也不至于这样吧，所以他心里头又怀疑。为了稳定赵国的大局，赵王雍亲自做了几项决定。首先一条，安定局面了，这国人要一乱，这国家就保不住了。首先第一条，不管跟公子章有没有关系，假如没有关系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得安抚他的心，所以他派使者赶奔云中郡，安抚赵章，叫他一百个放心，话里话外，国君并没怀疑你任何事儿，你是他儿子，你应当安心住长城，守住云中郡，还送来不少的礼物。赵章果然大喜呀，原来他以为捅了大娄子了，这下父王揪住不放，要查实了我的事儿，非把我车裂了不可。现在一看想错了，父亲不但不责怪自己，相反安抚自己，还送了不少自己爱吃的喜欢的东西，可见父王的心里头还有我呀，因此他也就安下心来了。赵王的目的达到了。第二件事，他要削夺公子章和田不礼的兵权，这兵权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任命牛剑为代州的将军，执掌代州十万兵马的大权。第三样，他让他儿子离开云中郡，赶奔代郡，跟赵固换了个班儿。这是为什么？他认为这公子章在云中郡多年，盘根错节，结交死党，让他冷不丁换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，他行动起来诸多不便。就好像各地的官员互相调动，这意思差不多。换完了班，他赋予赵固以军权，心说公子章再不轨，有赵固在那儿监视着，他也不敢越轨。这些事儿就安排了。还有个心腹大患，就是那吴广。吴广乃当朝国丈吴娃的爹，这个人不知道好歹。你说过去在地方上他颇有才能，这一到朝中 养着的女儿的势力，他就忘乎所以。吴娃一死，他伤痛已极，悲哀归悲哀，他是牢骚满腹啊，到处串联，一会儿找公子成，一会儿找李队，又找相邦肥义，又找宗室的大臣，宣扬什么呢？这事就是赵章干的，国君为什么不处置赵章，让他逍遥法外，长此以往赵国必定大乱呢、啊？咱们应当联合起来上本，让赵王雍马上降旨处置赵章。你说这还了得？这是赵王雍极力不想看到的事情，心说这个人嚼舌头根子，这是个祸害，怎么办呢？要处置他。要说一国的君王处置一个臣下太容易了，首先他先叫吴广管理军队，管后勤保障的事儿，军队的吃喝拉撒睡都交给他了，另外军队换防的事儿也交给他了。大伙不理解，说吴广是个文官，怎么管军队的事儿？他是个外行，一窍不通啊。按理说吴广不应该去，但是吴广忘乎所以，认为这国君对自己信用，让自己去抓军事，高高兴兴走马上任。结果他是文官，是个外行啊，军队换防的事儿，军队供养的事儿，他根本一窍不通，所以连连失误，哎，叫赵王抓着借口了，说你有负圣恩，办事不力，因此一道旨意将他罢了官，贬为庶民。哎呀，吴广是一落千丈啊，老头经不住这个打击，越想越没意思，复读自杀了。赵王雍得着这个信儿，表面上难过，心里头高兴，达到了目的，算你还懂事，自己把自己解决了，留着你是个祸害，但表面上还以国丈之礼隆重安葬。吴广的事解决了，赵王雍还没闲着，派出诸多的使臣跟魏国、韩国、齐国等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，又送礼又联系感情，为了安定这个局面，从里到外都得叫他稳定。结果真稳定下来了，赵王雍不放心，亲自领人视察，里里外外视察完了，这心放下了，他又做出一件惊人之举，跟任何人他也没商议，他突然召集百官升座大殿，当众宣布说，我儿子赵和聪明睿智，堪称是我的接班人，今日寡人宣布，从明日开始，赵和就为赵国的君主，我退到一旁，把国政交给赵和了。呀，大家心说赵和还是不满十岁的小孩子，怎么这么早就当上君主了？连个太子他都不是，一下子成为一国的国君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国君事先跟任何人都没商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赵王雍当殿一宣布，文武大臣无不愕然，半天都没喘上气儿来。赵王雍一点手，把赵和唤到眼前，亲自扶他登上王位。公子成一看呢，成了既定事实了，他心里是高兴的，所以公子成带头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，欢迎新国君即位。大家一看公子成跪倒了，呼啦朝全跪倒了，参拜新国君。赵王雍还宣布，从今以后寡人就是主父，你们就称我为主父，我在旁边辅佐新君。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赵惠文王， 也是赵国的第十代君主。这个事儿定下以后，颁诏全国，让全国人都知道，通知各国，让各国诸侯也知道赵国换了主人了，赵惠文王继了位了。连各国的诸侯无不愕然呢，心说赵王雍年富力强，正在春秋鼎盛的时候，他怎么过早的让了位了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家是不得而知。这个消息就传到代郡去了，就传到公子章耳朵里。公子章一听，朝中派特使韩不秋特来颁诏，当他听说他弟弟赵和即了位了，把他气得好像没昏过去。赵章心说，完了完了，爹呀，好糊涂的爹呀，我是你的长子，你怎么废长立幼啊？赵和充其量不到十岁，他懂得什么呢？你把一统江山就传位给他，看来呀，你的心里头只有赵和，没有你儿子张啊。因此他是心乱如麻，在那跪着跪着，嘣，他蹦起来，两手高高的举起，近似发疯一样。这是什么诏书？这是什么旨意？我不服，我不服啊！田不礼在他身旁，田不礼看他要发疯，怕他说出不轨的话来，所以过去把他嘴给他捂住了，强拉硬拽，把他拽到密室之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清醒清醒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服啊，这是狗屁诏书，我根本就不接受。这田不礼怎么劝也不好使，把田不礼也气急了，抡圆了巴掌对准公子章的嘴巴，啪啪俩嘴巴。这下把赵章打得清醒了，太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公子啊，隔墙有耳啊，国君派来的特使都是国君的耳目啊，一来是宣召诏书，二则观察你的动向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不轨的举动？一旦他们回到邯郸向国君禀报了，那主父岂能饶你呀？你简直是因小失大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奉劝公子快些冷静下来。太傅，我没法冷静了，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我原来以为我的父王心目之中有我，没想到今日之举跟我想的恰恰相反呢。你想，我跟赵和虽然名为手足，实则形同仇人，他要入主赵国，还有我容身之地吗？将来我死无葬身之地，我能不急吗？哎，公子啊，你要清醒清醒，听我说。虽然说赵和急了位了，但是国君并没彻底放弃你啊，对你极其重视啊，证明你在他心目之中还有地位啊，不然的话能叫韩不秋为特使来颁诏诏书吗？另外你是代郡之首，也没因此把你给拿下去，你照样是代郡之首啊，你怎么能悲观到这种程度呢？再说事在人为呀， 啊公子，拉长线看活，那赵和充其量是个小孩子，他还不懂什么事儿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随着年复一年的变化，将来如何就很难说了。眼前应当服从，应当服从主父的决定，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你表现出恭顺的样子，这样主父对你才有好印象。将来随着发展，也许把赵和就废了，还叫你复位啊， 你要这么一折腾，可就全完了。你是成年人了，不能做这种糊涂的事儿。还有，至于说我还有希望，大大的有希望。公子，千万忍耐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通过这件事情，你要不惜重金，多多培养死士，在代郡一带多多培养有用的人才，将来形成气候，咱们再说。这才是当务之急呢。公子章一听啊，天不理说的在理，因此就把情绪控制下来了，赶紧走到前屋设酒款待特使韩不秋，连忙解释方才我有些冲动，说了些不轨的话，还望特使回去守口如瓶，千万别泄露。来呀，端上两盘金子，重赏韩不秋，想封住他的嘴巴。韩不秋受了重贿，自然是不能泄露了。就这样，韩不秋回了邯郸了。代州一带从来没发生事情。赵王雍问韩不秋，你到代郡搬招，公子章什么态度？哎，很好，毕恭毕敬的就接受了，一切服从主父的安排。算他小事。赵王雍这才放心。接下来干什么？现在中山国还没平掉，还剩下个尾巴，赵王雍这心始终是放不下呀，因此颁发诏旨，调动全国的军队，最后与中山一搏。书说简短嘛，在赵惠文王三年的时候，赵国万事俱备，调集了30万大军，由主父赵雍亲自指挥，北路派出公子章和田不礼，南路派出乐毅和李队，3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到中山国。这中山国其实啊，名存实亡了，就剩下一点小地盘，苟延残喘，哪架得住赵军30万？没到两个月，把中山国最后一座城池灵寿也给打破了。中山王胜一看大势已去，高高举起双手，打着白旗投降了。于是赵国是大获全胜啊！主父用一声令下，把中山国的国君胜押送到离石服苦役。两年之后，中山王胜一看没有复国之望了，眼前一片黑，也服毒自杀。至此，中山国全都划归了赵国的版图，赵王雍多年的夙愿实现了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！因此就在邯郸城举行盛大的庆功宴，重赏文武百官，重赏立功的人员。在这个庆功宴上，他居然宣布说，公子章这一次立下汗马的功劳，和田不礼两个人北路大军做得十分出色，把中山国平了之后，有些乱党不服，各地骚扰，赵章能够毅然决然地扫除这些叛乱，所以加封赵章为安阳君之职。书中代言安阳君是个什么呢？仅次于国君，也就是说把赵国一分为二，北部的赵国全都归安阳君管理，管着数郡，那权力大着呵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。赵王雍做这个决定怎么样呢？马上招致文武群臣极力的反对，包括肥义在内都不可理解，心说莫非国君糊涂了？你既然立了赵惠文王了， 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。你既然叫赵和做了国君，一切都得听命于赵和。你又让你儿子赵章做了安阳君，执掌大权，独霸一方，这啥意思？简直是荒谬已极啊！所以文武大臣接受不了啊。尤其是李兑，何等聪明！李兑一听，这心嘣就一蹦，心说完了，赵国完了。哎呀，主父怎么能做出这种荒谬的决定啊？你是啥意思？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不跟群臣商量商量？想那赵章本就野心勃勃呀，现在你加封他为安阳君，言下之意，赵国就一分为二了。这北部的权力全给了赵章，赵章野心勃勃，岂能甘居人下？迟早有一天就得跟赵和争夺天下，赵国史无宁日，千日打柴一日烧，几十年的功夫化为一旦，不用诸侯国打咱们，咱们自己就得乱套啊。李兑一听，我身为重臣不得不谏言，让主父撤回成命。他还没等说话呢，老肥义说了话了。肥义那是三朝元老，老头最耿直不过，听完之后脑袋嗡嗡直响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，赶紧出班跪倒：主父和代王在上，臣有本上奏。我觉着方才主父的决定荒谬至极呀、啊，臣冒死进言，此事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一国哪能出来两个国君呢？现在文王主持一切，怎么又冒出来个安阳君呢？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请主父再三斟酌，收回成命吧。老肥义是以头触地，声泪俱下。公子成等人也是不忿，一看肥义说出大伙心里的话，他就不想再说什么。哎，没想这时候小小的赵惠文王语出惊人，自从即位这几年他也不说话，完全听他爹的。他爹是主父，主父就是太上皇，他形同虚设。今儿个他说话了，望着肥义高声断喝：都肥义，你胆大包天，你都忘记你为臣子的本分了吗？